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唐韵，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来自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2016年1月5日，也是我们名医说案这个节目在新年里的第一
期
节目。
对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岁月交叠的时候，人们总是有很多的感慨，
是啊，
会做一些总结啦。那像我们名医说案这样的节目，还有李宗恩医师您在我们的节目上啊，每次跟我们这样子聊天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多有益的中医的知识。数指啊，掐指一算，大概有几年了？
应该3年多了，对。
3年多了哇！
一开始时间我有点忘掉了，大概应该也3年多了。
嗯，所以有什么样的感想？
那我觉得蛮好的，因为跟不管是每一次跟这听众空音互动也好啊、嗯，那后来病人来找我，然后跟我聊到说，哎，你上次讲的节目怎么样啊？那我觉得这个互动蛮好的，也帮大家推广一些正确的中医的观念了，因为大家中医好像是从小到大都听得到的一个题目一个题材，可是很多对中医有很多的误解、啊
嗯、
那常常就当你就说如果一件事情你都不懂反而没事，那你很懂也没事，但是你半懂不懂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误解、
嗯、
那我想这3年来至少帮大家稍微把这个误解稍微厘清了一点、啊、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反馈了。
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李医师为我们听众朋友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啊。新的一年到来了，对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说的吗？李医师，
对，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在这新的一年都比以前更好更健康，
身体要更健康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大家自己啊，
对，我觉得不用讲恭喜发财、嗯、因为在矽谷啊，在硅谷这个地方大家都是追求高科技啊金钱，我想那个是次要的，但医生当久了会发现说其实人最重要还是要心情要好，
健康
身体要好，
对，是的，
身心健康两个是非常非常的、嗯、再来就是跟朋友亲人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啊 relationship 吧、嗯、钱其实你其实上如果你有提供价值给大家一个 value 钱、嗯、you will come，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很担心，反倒是先把身体顾好比较重要。
嗯，感谢李医师对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啊。那李医师，您除了在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流之外，据我所知，您也经常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做一些中医的教学，是吗？
对了，一些学术单位会请我去讲课或是演讲。
嗯、
那下礼拜就1月17号礼拜日、嗯，那我收到那个这里蛮有名的叫加州中医药大学 Five Branch University，、嗯、他们会请我去演讲，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1点，4个小时。
什么 topic 呢？
基本上内容跟我上次在这国际经方班在重庆这个很大型的中医会议很像，或是我讲到现代经方实验录了、
哦，
主要是。是一点点理论了，主要是以真的案例来解释。那、
oh.
用案例，中医认为为什么会，比如说癫痫啊、
嗯，
比如说乳房的肿块啊，那中医认为它的起因为什么？那我们怎么看待，怎么治疗？那当事人的整个过程，和那多久上治疗的起起伏伏啊，然后用药的准则剂量啊。比较偏向是给专业医生嘛，所以这个课实际上是开给加州中药大学博士班的学生，
博士班的
學生，对，但他对外开放，所以他也免费，因为他特别他是为了庆祝他迁校，他们迁到从我知道从 San Jose 迁到了 South San Jose 迁到了 Lundy 吧，那他换了一个地址，然后换一个新的大楼，他们也庆祝他新校，所以他特别把请我去给这个 talk 的时候，也把他就是免费参加，中医师他会给免费4个小时的再教育学分
哦，如果是在学中医的这样的
已经毕业就是已经是中医师，每年要有再教育学分嘛，哦、那他会
参加这个课程算学分，
对他算学分4个学分、
哦，
那他因为他为了要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所以他这个他其他的前后的课是要付钱的，
哦、
就是我这个4个小时
是个免费的。除了中医师之外的话，一般的普通人士如果大家对中医感兴趣，
对我觉得可以来听，但是可能会听得稍微吃力一点，但是我觉得也欢迎大家来听，是因为当你听到一些比较严肃或者比较正统的讲法之后，哎，你会慢慢能够吸收，那也可以问问题，但有些地方你听不懂那没有关系，你听不懂你先听进去，那以后慢慢再消化，我觉得还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跟他们报名了。那
17号的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
四个小时在加州中医药大学 的那个San Jose 的一个分，他们有两个 San Jose 一个 Santa Cruz， 他们在 San Jose 这个新的校区。
如果要报名的话，是需要提前打个电话，
对，
还是说直接去了就可以？
对，我想照他们网络上登的是要先打电话408-260-0208 408-260-0208，或是到加州中医药大学的网站去看他在教育学分啊、博士班啊、在教育学分的网页都有写了。
嗯，
那可以跟他们联络去报名。那我想专业中医师可以得到四个 units 的在教育学分。那一般的非中医的，对中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听听看。那现场也可以跟我互动，因为我在大陆给同一个演讲是90分钟啦。
哦，
那这一次就是因为他四个小时，会讲的比较深一点，然后把它就是放慢速度啊、把一些用药的一些理念背后的一些原因讲出来，那也会跟学生互动。所以如果有听众想要来听，那想当场问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会比较有多的时间讲，因为平时你要我讲四个小时是在没有办法腾出这个时间来。
是的，所以收音旁听的朋友感兴趣这场讲座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08-260-0208这样的一个电话来报名啊，或者到加州中医药大学的网站上去了解一些详细的信息。好，那李医师，我们现在啊是天气比较冷了。我查了查农历啊，现在是已经进入了29天，马上就奔入到39天了。39天一般人家就讲是一年当中最冷的。
对，大寒嘛。
对，
叫大寒。
然后我发现最近周围的朋友啊，真的是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点感觉像要有点感冒的这样的一个先兆。
对，这个其实是这个时候，通常我们看来，不管中医西医了，常常遇到的两种病人最多，一类是跟呼吸器官有关的。
这个都是在冬季里常见的。
对，因为天气冷嘛，特别这边又冷又湿的时候，很多人不适应，那会产生呼吸道的问题，感冒也好啊，肺部喘啊，那哮喘啊，很多小孩子本来没有哮喘的，突然天气冷下来，湿度不对，又发哮喘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心脏有关的，心血管的疾病，因为中医认为心属火嘛，那什么东西克制火？水嘛，就是冬天这个时候，那小到你从手脚会冰冷，手脚上面长很多的小豆子，像我们有小朋友的病人，他竟然手到了冬天手脚会起水泡，那一抓就起更多，那很多爸爸就是很急啊，带他们去看皮肤科医生，皮肤科医生说这不晓得为什么，自身免疫不全啊 whatever 原因，就开始涂药，涂药的时候其实会好一些又不会好，
这是什么现象？
中医认为是心阳不够强，心阳不能透达四肢。
您讲的这个专业的概念啊，心阳
就心脏的能量不能，热量、那种火不够强，烧不到你手上
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心脏比喻成是一个泵的话，好像是一个机器的一个，
你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它的那个瓦数不够大，
对，
可以让你讲。
因为你在夏天，因为你需要保护你身体的能量比较少嘛，因为不需要去维持温度，到了冬天，对，那个来讲，你就人其实设计的还真的蛮好的，他会先把他会有个所谓的 priority， 一个优先顺序，内脏最重要。所以说能量先要确定你内脏都要维持功能嘛。那你手脚虽然是很重要，可是你在牺牲哪一个器官先牺牲的话，手脚先牺牲，所以手脚最容易冻疮。
所以是因为你的心阳不足了，
心阳不足，
心脏的力量不够，
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现象出来。最常他年纪大的，或是不用到年纪大，中年大就开始手皮会破啊，
像有人脚跟裂也是，
脚跟裂也是，对，然后会很痛啊，会觉得我平时夏天都好好的，为什么到冬天脚跟很痛？
还以为是皮肤病呢，结果不是，
对。那很多人说，那我擦油，
对，
擦油会舒服一下下，可是不会好。今天擦了前面一个小时好一点，后来又开始很痛。那有的人手上无缘无故就开始裂伤那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呼吸道，一个是心脏，是确实是一个现在蛮需要去注意的。那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可大可小，一开始就是可能你说感冒没事嘛，然后可能自己休息也会好，不需要中西医治疗也都会好，可是它也可能转为到肺炎。
你讲到这儿的话呢，让我想到了最近看到了一则报道，这个报道呢是大陆的一名 影视明星了，一个女孩子哈，叫李冰冰。
是的。
她到澳洲呢去，可能她有公务在那边演出啊，或者是什么呢？她出现了一个感冒发烧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就是十几天都高烧不退，那然后就是好像被诊断为是化脓性的扁桃体炎。
嗯嗯。
那按照在国内的治法，一般的就是来两支强力的那种抗生素啊，就把它镇压下去了。
是。
可是，在澳洲呢，就在医学上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和美国比较接近了，就没有给他做这样的处理。最后他是千方百计的转回到国内的医院里面接受这些抗生素的治疗之后才有一个
好转。对，其实我在平时我比较不看这个八卦新闻啊，但是在这个艺人新闻，
但是这个呢，他
对这个整个故事是说，他后来李冰冰回到了国内，就发文嘛，就说很高兴，说中国国内的医术很好，
哇，
然后说将来你说中国
药到病除，
对，要病除，然后中国虽然有很多的雾霾也好啊，PM2.5 啊，但是问题是医疗不错，你看嘛，我在澳洲发烧那么两个礼拜都没好，在国内两天就好了。
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代表真的是医疗？技术好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再请李医师给我们讲讲这样的一个话题。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李医师，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李冰冰在澳洲小小的一个感冒发烧，但是呢却是治不好，回国了立刻就治好了，这代表中国的医疗技术比澳洲还好吗？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位艺人有点点错误了。那因为其实我就以专业医生来看，其实我觉得澳洲没有处理错误，是因为我想后来也在主持人也看到过很多，在网上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专业人士来评论嘛。
对，讲中国滥用抗生素，
实际上是中国滥用抗生素。当你滥用抗生素之后，人体会产生抗药性。抗生素很方便啊，我想不止中国大陆，台湾也一样，都会很喜欢用抗生素。那很多你会发现，很多小儿科医生被人家认为是神医。
嗯，
哎，为什么小孩子生很重的病，其他家都看不好，他去两天就好？
哦，那他用了什么药呢？
其实只要两个药，很强的抗生素跟类固醇。
哦，
基本上人一般人会遇到的大大小小问题，暂时都可以改善。
但是这个算把问题解决了？
不是，它只是让你暂时会好。那你当你使用很强的抗生素，人体抗生这病菌产生抗药性，人体可能产生依赖性之后，你下次要用更重。
哎呀，这个后果将会
是什么？后果会变成没有药救。现在已经四位的 WHO 跟所谓的 NIH， 就是美国的最高的研究 Health 的 Institute， 也在开始在发现所谓的超级病毒了。
嗯，
这超级病毒病菌好像还不是 virus， 是 bacteria， 它 supposedly 你抗生素是杀得掉的，但是因为它已经 mutate 太多次了，它已经对所有很强的抗生素已经没有反应，在美国已经造成每一年会造成上万人死亡。
哇，
那最常发生就是说你送到西医院之后交叉感染。
嗯，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人类制造出来的问题，因为人类滥用抗生素。
哦，
对，中医看来滥用抗生素至少，第一个受到伤害是肝。
哦，是肝。
对，因为肝
不
能解毒嘛，因为
它
排不出去，你就是把东西杀了，然后我也不晓得该身体该怎么处理，就摆在那边嘛。
哦，
然后慢慢慢慢身体会产生变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其实上很多爸爸妈妈发现说，哎，奇怪，我小孩子每次感冒，同学都感冒的时候，他就一定感冒。每个月都感冒，
他的抵抗力就比较弱了。
对，每次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大不了，送去西医吃个抗生素之后就好了。
嗯，
那可是为什么好了之后，下次大家都感冒，就全班只要有一个，他一定是第二个。
哦，
那人家是一年轮流到一次，所以一年生病一次，他是每一个小朋友是他这个轮个十二次嘛，每次都有嘛。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抵抗力越来越弱。
嗯，
那我们有不少的病人，他的小朋友，因为他也因为觉得中医不错，也开始用中药的话，他小朋友全部改成中药，因为发现他原来可能一年生每一个月生病一次，
嗯，
用了中药之后开始慢慢，哎，两三个月生病一次。
哦，
现在甚至有病人跟我们讲说，他基本上小孩基本不太生病，不太感冒。
哦，
然后现在得了感冒。用中药粉剂很轻的，两天就回就没事了，也都不用请假。这两天也是比较弱，然后打打喷嚏，也没有到需要说你得留在家里的状况。
哦，听李医师这样一讲啊，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家长一个提醒，包括家长对自己在感冒的时候怎么处理，也是个很好的提醒。
对，
不是说非要吃抗生素不可。
对，你吃抗生素，第一个抗生素对 virus 没什么用，就病毒，它是 bacteria 嘛，就是抗那个
细菌。
那 为什么西医会有些现在越来越少西医愿意给，那为什么早年会希望说你生病给你吃抗生素，是因为你到被病毒侵害你的时候，你身体会抵抗力会弱嘛，因为你要负责去清除病毒，那你身体附近身体上面啊附近环境 的呼吸道里面原来就有的细菌会开始活跃，比如说你鼻腔开始流鼻水啊，这有些细菌开始反应，那你的白血球就要去跟它对它反应嘛，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现象出来。那你吃抗生素的原因是希望这些 side effect 减少，并不是让你病赶快好，而是让你比较舒服嘛。对，
仅仅是这样。
我觉得中医其实上是它到底感冒不是说一个药方，所以有些病人问我说你有什么感冒方给我，没有，中医其实上是一群感冒方，应该这样它是辩证论，是看你到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根据他的每个原来的情况跟他的发展过程，中医把感冒等于说他把它分得很细，你比如说你是青色的鼻水或者你是黄色的鼻水，其实一直是不一样。对，那你是舌头是白的是黄的啊，舌头多厚啊，你脉浮不浮啊，是沉下去的啊，它都不一样，所以它在考虑人的整个身体生理病理的现象的时候其实很精致，不是说就是你是什么什么病毒。
那我倒也有很好奇，因为大家觉得比如说我发炎了，像刚才说的李冰冰的那个扁桃体化脓了，很严重的这种炎症，
对，
好像大家觉得这种情况啊就是西医都有点就是难办了，那中医大家
中医其实反而简单，
传统人觉得哈就会觉得中药比较慢，好像那个药力没有那么强。
对对对，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就是真的有临床上这样用的？
其实中医是可以急诊，比如盲肠炎，你那个胆结石很严重，甚至你甚至肝病出了很严重，其实很痛的肝痛的时候都可以用急诊，中医方法可以解决重症。很严重，中西医认为可能没有救，中医很多时候都有效，但这个要求的功力需要高了。那因为中医好处是说，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virus 或是哪里发的炎，你一定要有身体哪边有偏差才能够，就是你所谓的环境因素啦。就是说，你今天假设你今天身体都很好，你走到一个全部都是病毒的环境，你也没事嘛，因为抵抗力强，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身体里面也一样，比如说你如果本来湿就不重，本来寒就不重，即使你有很多的 virus 在里面，你效果就差。那为什么这些微生物会开始攻击你？你的身体为什么产生变化？是因为你身体失去了平衡。中医就用寒啊、湿啊、热啊各种的古代的这些想法，比较简化的想法来形容你身体的那个变化。虽然很简化，可是实际上它的意境挺高的，因为它把它提到就是说不是局部而是整体。所以说发炎其实上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像有些中药，有些就是说一些中医会认为说这个是因为这些有含有某些消炎的成分在，其实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样的话很多时候就用我们用一些所谓消炎的中药都是寒凉的药物，实际上有时候病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这个人他容易，李冰冰可能太累，他可能是因为身体本来就寒湿比较重，因为艺人嘛，常常不睡觉啊，常常
时间不太规律。
对，当他身体寒凉心阳不够强的时候，你就湿开始积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就所谓的外面的环境就容易改变他，那今天有 virus 来进攻他，他就可以很容易从一开始的小感冒到所谓的发炎。那中医开始治的时候就开始看你怎么去解决他身上的问题，可能要先去湿，那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从环境来改要解决消炎其实很蛮快的。那至于说你说降温，高烧不见得要马上降，而且其实像中医本来就这样认为，西医在这几年也证明说你每增加一度你的抵抗力就增加多少倍，你的白血球会变得更活跃。那很多人说那我会不会烧坏脑子，不会啦，这是20年前还不是10年，是20年前观念说小孩子发烧要赶快冰枕啊，冰敷免脑子烧坏，其实正好相反啦，很多是因为脑炎是本来就会造成脑部伤害的一个病症，所以他发很高的烧，而不是说他发很高的烧所以
脑炎引发的脑。
对，那现在已经很少西医用冰枕啊冰块去敷头了，那是一些很落后的方式，因为当你这样去降温的时候，实际上反而造成它的抵抗力大降
下降了
下降，然后造成其他的 side effect。
对，发烧适当的是在提升人的抵抗力。
是，那你说很难过，难怪还是有办法，有中药让你解决他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发烧很严重，然后他的开始觉得头晕啊，人开始昏眩啊什么的，那中医有很多很好的又很便宜的药，比如说石膏。它是寒凉的药
哈，真的
对，那石膏可以吃，然后那就豆腐里面石膏都很多，你会用的医生其实他用的恰当的时候人会很舒服，那高温可以降下来，但是他的身体的抵抗力却不会影响太多，为什么？因为他你等于是把 他得是用自然方式让你体温，而不是故意去降你的体温。所以中医其实会用的时候，不但对病人有好处，对整个地球的经济啊，对整个地球的环境保护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你不需要这些西药的污染嘛。
嗯，那讲到这儿，李医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去体会，如果我们自己身体有发生感冒啦，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啊有中招啦，这样子，那按照中医的说法呢，就是说他的身体啊其实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像您说的
一些偏差的
湿热啊、寒凉啊等等，其实呢你也不一定要采取一些特别的西药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不需要的，
走到中医诊所让中医看看你的情况，吃一点小药调一调，就基本上可以改善。
对，正统中医都是要四诊合参
哦，
因为我们可以用现代语言就是说这是所谓大数据嘛、Big Data， 当你数据越多，每一个数据都不是完完全全确诊，因为很多人诟病说中医啊，说你这个什么寒啊热啊怎么定性，到底是零一二是吧？对，没有病量，对，你怎么去定？那你血压血一抽，然后你这个白血球多少，什么都定量。但是问题是说定量，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其实大家可以去想 ，CT 定量的时候不代表你 GOT-GPT 很好，就代表你肝没有问题吗？没有。那反过来讲，中医这个他没有去固定这些定量，可是当他的线索足够完整之后，就跟像现在总算大家对 Big Data 很了解的时候，很多你的现象不是很确定，可是当你资料多重复比较的时候反而更准。
嗯，好的，谢谢李医师给我们的一个辅证啊，又帮助大家澄清了中医的这样的一些常识。那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要是家人有因为感冒这样的哪怕小事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想向李医师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请李医师为我们谈谈在冬季里容易常发的心脏问题。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唐韵，今天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段呢，李医师有跟大家分享了在本月的17日，也就是再过两个星期的星期日，他会在加州中医药大学呢有一场免费的博士班，是吧李医师？
对，不算授课，四个学分的授课，那主要是重复我在重庆讲的一些话题啦，就是题目叫做现代经方实验录啦，把我一些临床的案例拿出来讨论，那配合一些理论上的分析。
对中医感兴趣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免费参与这样的一个讲座，17日上午9点到下午1点啊，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08-260-0208。讲回来啊，在刚才提到了冬季里常发的问题，除了小感冒之外呢，很多人心血管问题就会容易出现。
对，因为中医认为相生相克的这个克就算是管制吧，那就是说它在相生相克的季节会有不同的变化，像心脏通常属于火脏嘛，那火脏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冷的时候，在水的时候，因为中医认为水可以把火灭掉。对，大家说
冬季里是属水吗？
冬季属水，但是它这个灭不是这么单纯，它只是一个语言上的一个比喻啦，实际上是负责管控也好啊，制约也好啦，所以并不是那么单纯，所以不能不要说说啊，这个跟西医的生理学、病理学不相关，其实不要把它的字面的意义的无限的扩大。今天这个温度也是从心脏来的，那中医认为心脏属火，它负责它的原动力啦。那夏天的时候你好好的，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那么多能量去，
因为外部环境热，
对，你不需要那么多去保温嘛。那你现在假设你这个发电机就只有这么大，那你一半的功力要去保护你的内脏，不要冻僵啦，那你自然保护外面就少，那自然你对心脏就想要，哎，我还是要维持啊，所以心脏得就是功率要调大啊。今天到了，好像到了夏天，大家冷气开得很强，发电厂是要多发点电啊，一样道理。可是多发点电，你是不是能够受得了？
对它的这个脏器本身就是一个损耗，
对，是一个压力在，所以才会古兽才说，因为水本来就主寒嘛，所以它本来就是，它等于是把这个事物的道理跟人身体的这个结构的那些道理把它简化来说明，它比较简单去说明。 But anyway 就是说，那心脏出问题其实也分，也是可大可小嘛，也没有说什么事情到心脏病要送急诊啊，那急诊中医可以急诊啊，by the way，
也可以
那问题是说比较小的问题就是说，田宁下手
容易受伤，
裂开 开，对不对？那很多人就是冬天稍微撞一下，他手就裂开了。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他的动能没有，他的能量没有办法传到他的四肢。最常看见到就是说，他手会开始好像洗手洗很多次，开始长碎皮，然后会寒了，会不舒服，会练骨节，会疼痛。那原来就有点关节炎的朋友，这时候更严重嘛。那中医认为关节炎最主要原因是风湿关节炎，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寒湿在骨节了。那为什么寒湿会跑到骨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心阳不足了。
哦，还是心阳不足。
对，这个时候很简单，说你把它心，你把它有些中药，有些药可以强心阳，那可以加温啦、你可以这样简单想叫加温，同时用一些饮药把它这些药性引到手脚四肢。
比如说什么样的药？
比如说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实际上是当归为主，加上桂枝、白芍，所以这些几味很简单的药，那比较热药，包括细辛在里面，这几味药就可以把药性引到四肢。很多时候这个手脚开始干裂啊、这个手脚起泡就会好，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从来不去治它的水泡，因为水泡只是一个现象，
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它的热能没有到实质。那你能不能很快强心不一定嘛，那小朋友需不需要很快强心也不一需要嘛，他可能只是暂时因为慢慢在长的过程中，所以只要给他一点点热能让他到实质，他这些现象就会消失。对，
李医师，如果是作为一般大家日常的保养来讲，发现小孩子有这个状况，是要到医院比如说找您哈去开一点方剂来给他当药一样吃，还是说你觉得给他炖一个什么四物汤吃一吃喝一喝就可以了呢？
其实分两个部分来讲了、第一个是说我觉得小孩子总是要运动了，那冬天运动也太晚了，就是但是应该是平时就运动，那他的对他心脏功能好。那我想华人小孩子通常比所谓这边的白人小孩子稍微落后一点点，或者是自己看到的朋友也都承认说，那但这也是各异啊，有些小孩子华人小孩运动非常厉害，但是 in general 来讲华人小孩比较重功课了、这个实际上是需要改正的，因为这个运动对每一个年龄层都有好处，从小开始训练还有那个习惯是很好。第二个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吃一些自己食补，是可以，可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怎么做。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喝姜汤啊，
对呀、
姜汤你在滑雪的时候稍微点冷会有帮助没有错，可是姜毕竟是温胃，它不能温到全身，所以你会暂时会好。那你说那我喝了还不够再喝啊，到时候喝到胃溃疡还是手脚冰冷，还不如去看个医生、几个礼拜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确实就解决了嘛，对，心脏反而还简单很多的。
那讲回到我们心脏问题，周围的朋友同事也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父母哎呀突然就是因为心肌梗死啊，或者说脑出血、就出现状况。
对，
那怎么样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什么样中医的方式可以提前预防这种状况的发生？
其实最主要是你要知道吧，我想知不知道父母或者自己有没有这种可能
性，而且他们常常说哇、父母原来身体是很好的，就很突然。
对，就是我们常听到这个，其实没有了。我想很多 layman 看跟像西医也会说肝癌是隐形的杀手，其实在我们看其实没有什么隐形，他肝出问题早就知道，
一早就在了，只是你不知道，
可能两年前三年前就知道他肝有问题、所以都小小的现象不要忽略，比如说哎、怎么我到冬天就手脚会容易麻，对对，那
这也是个不好的现象。
为什么我一喝咖啡我头皮屑就变得很多啊？
有人头皮屑多是因为喝咖啡？
有人因为咖啡，中医认为咖啡对肝脏的负担会多。
那
你肝血
毒素来处理，
如果你肝血比较弱的人，你喝咖啡，它影响到看咖啡影响到肝，那你的肝阳就会上亢啊，肝阳上亢、你平时没有什么头痛，没有什么感觉说，可是你头皮屑开始变多了。
天哪，这是因为肝脏。
很多小地方大家觉得无所谓，有点巴的我啊，不要管它嘛，然后就会找一些奇怪的偏方来处理，其实都是一些警讯啊，你把警讯灭掉了其实不是个好事。今天如果你今天把那个这个开车的时候有很多警讯，然后这个刹车皮要换啊，那就我很讨厌，我都全部把它拔掉，是比较不
烦，那到时候就会出一
个会出问题，所以早点去观察自己心脏有问题。那我想年纪大人如果手脚冰冷其实就已经有问题，手脚会发麻。那甚至有人会觉得我心脏最近跳得很快，为什么跳得很快？因为当你心脏也很聪明，当你输出能量不足的时候，它就想办法纠正它。那你心脏没有办法，短时间没有办法强壮，那怎么办？只要把速度变快嘛，让它的频率变高。所以这时候突然就会，心脏我以前心跳170到80啊，什么这个到东西就90左右。你是要注意的。那甚至于大家可以观察说，如果你自己看你的心脏，不管你放在胸口、放在脉搏上都可以，你发现你深呼吸的时候，脉搏竟然会马上就变。一点点很沙头，一点点变一点点，代表心脏不够强。 肺脏是可以让 regulate 心脏，让如果你故意去呼吸很平缓，你在跑完步以后呼吸很平缓，心脏会慢慢慢平缓下来，那这个要花10分钟15分钟。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只要改变你呼吸的速度，你心脏速竟然马上被改变，但它只是一瞬间，比如说就是你深呼吸的那开始那一刹那，或者要停下来那一刹那，它变了一下，代表你心脏不够强。所以专业医生来看，其实很容易抓到，知道说，其实你的危险度到在哪里了，并没有什么隐形的杀手这件事情了。
对于有一些人呢，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有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三高啊，或者有的人动脉硬化呀，诸如此类的，但是其实这些问题也是现在非常难以治愈的一些慢性病，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好。对于中医来讲，假如说他动脉硬化了，或者是血管已经狭窄了，或者已经有这个阻块了，有什么办法？
其实我们反过来，这就又分两个步骤来讲。第一个说他为什么会硬化，会有阻塞，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常吃降血压的药，然后常吃这个看胆固醇药，其实会让动脉硬化。
哦，真的？
对，它是一个我有那种 side effect、哦、那就像说很多时候你吃很多年西药就会发现说你复出其实更严重。那这几年改了很多，像去年美国政府、美国最高指导单位已经改变说 cholesterol 跟吃没有关系。很多说、
哦、
我要忌口，我不要吃这些鸡蛋，不能吃很多、啊、肉不能吃很多。现在证明没有这回事，他已经证明说你大部分你这所有的 cholesterol 绝大部分是你肝脏产生的，是你肝脏出了问题，你 cholesterol 的制造才胆固醇制造才会出问题，跟你吃20个每天吃20个鸡蛋是不相关的。
所以你可以吃20个鸡蛋，不要
忌口。所以就是说很多大家的观念，然后其实说、哦、我血压一定要控制多少、那两年前美国已经改了，150-160岁上150-100是 OK 的。
哦，
可是你硬要把它加到130，你吃的药的side effect更严重。所以很多时候现在很多人的观念跟正确观念差很多、那网络上有很多新的知识大家去查、很多包括西医的标准也都在改，那可是你会发现越改越像中医的讲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医其实在治疗这些东西的时候，在你还没有开始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开始 在改变你身体环境，把它改回到你比较平衡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会有那个现象出现。所以中医是可以慢慢把你身体改回来，但三高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是说你今天吃一个礼拜的中药你血压就降掉了，是有可能做到，临床是有看到过会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不是每一个。但是你身体一定是哪里失去平衡，你压力高是因为身体需要去，等于说就像讲的，你刚心脏不够力的时候，你只要加压心脏的频率嘛，那心跳频率，那如果说你今天血不能透达四肢的时候，它只好加压嘛，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你硬把它压力
降下来
你四肢就更没有血嘛。
是呀，
对，所以说其实回去追查说你身体为什么希望你加压，它在告诉你什么？哦，因为你肝血不够强，因为你哪里不够的问题，那你去把它原来内脏的问题解决，你血压自然就降下来。cholesterol 也一样、所以说反而跟大家讲说，不是去把那个 number 把那个数字硬压下来，而是知道说到底你的 cholesterol 为什么？你身体也很聪明，它为什么要让你的 cholesterol 变高？坏。那反过来把他的这个坏后面的问题解决掉。
好的，李医师今天的医习谈呢，又让我们大家再次从中医的这样的角度啊，让我们呢能够知道，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角度去来解决，正确的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可能请李医师把所有的他的案例再跟大家在节目上分享了。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因为感冒啊，或者是心脑血管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困扰，想和李医师请教探讨的话呢，可以拨打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650-917-2355。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办法现场再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啊，有问题或者是自己有事情需要跟李医师咨询的话呢，都一样拨打这个电话650-917-2355。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其实唐韵觉得高血压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我们下次可以
讲到这儿的，但是没有讲下去啊！希望下次能有机会请李医师专门讲这样的话题。那今天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